老、
助残、
救工、
济困，
奉献爱心，
我买福彩，
中国福利彩票。
北京时间20:30，
权威发声，美好在线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，浙江第一声。
工商银行留学信用卡，人民币加10种外币，全球畅游无忧，可享境外教学费至高返100美元，更有海外生活、餐饮、购物等消费返现至高10%，详询工行网点。
想提前为眼睛做保养，可以试试澳大利亚原装蓝莓叶黄素。9月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，990元用一年，每天不到3块钱。报名电话0571-8245-3562，永上医。
扶老、
助残、
救工、
济困，
奉献爱心，
我买福彩，
中国福利彩票。巍巍高山，茫茫雪域，神山圣水，万物通灵，峭壁雪莲，挨寂寞，湖边油菜，静开颜，雄鹰盘踞，藏羚顿，天怒飞来，人马欢，这就是西藏，它孕育了千年文明，承载着世代梦想。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，感受清澈而纯净。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，获得宁静与虔诚。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，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，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，幽香浓郁的酥油茶，醇厚干烈的青稞酒，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，为我们徐徐开来。而在50年前，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。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，从此影响了很多人，改变了很多人，帮助了很多人。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，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，懂得了活着的意义。它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，伴随着似水流年，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，共享乐龄晚年。
忆往昔峥嵘岁月，品今朝乐龄芳华。大家好，我是马玉坤。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，我突然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。好，大家说说，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？我相信啊，一定会有人说不难。谁还没犯过错吗？只要把这个误会、矛盾解开了，事儿也就过去了，自然也就原谅了。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，原谅一个人很难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，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 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，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。其实我要说的是啊，想要原谅一个人，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，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。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，想要原谅一个人，一定要先原谅自己，放过了别人，就是放过自己。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。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，已经是盛夏时节了。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，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，冈底斯山半山绿草，半山冰雪，在蔚蓝的天空下，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。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，已经6岁的喜儿呢，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。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习相远。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，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，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。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，不去一次西藏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心有杂念，心生烦恼，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，登上雪域高原，然后把烦恼留下，把宁静带走。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，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。央吉阿嬷，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。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，马奶奶手中的拐棍突然掉地上了。喜儿快步的跑到马奶奶身边，把拐杖给捡起来了。奶奶，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？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？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，呆呆的就愣在那里。这时候呢，邮递员又说了一遍，祁连山的来信，谁来取一下？扎西桑哥，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。喜儿呢是答应着央吉阿姆，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，然后跑向央吉阿姆。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，还说了一句，奶奶，是从祁连山来的信。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央吉阿姆。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啊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，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。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，马奶奶的儿子啊，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。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。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，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啊，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。所以当马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，是在6年前啊，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。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， 但是今天，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，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。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？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？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所以他的拐杖丢了，人坐在地上啊，也都全然不知。央家母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，快步地走向马奶奶。喜儿回身呢，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，也跑了过去。马老师，这封信是写给您的。一边说呢，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。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儿的手中接过了拐棍，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，信上写的什么？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，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，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，甚至一个字儿。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：马晚琼亲启，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，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。央家母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。马奶奶愣在那班上，突然抓住央家母的手，连忙问：接着说呀，还说什么了？没有了，就写这么多。马奶奶连忙接着问：你再跟我说一下，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？央家母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：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，信里的意思告诉您，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。王国胜是谁呀？马奶奶流着眼泪说：王国胜是我的儿子。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，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死在了祁连山，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？喜的是，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，还活着？随即央吉阿姆小心地问了一句：马老师，您儿子今年得多大了？马奶奶缓缓地说：国胜是46年出生的，为了庆祝抗战胜利，给他起名叫国胜。央吉阿姆马上说道：那今年已经32岁了。马奶奶听完央吉阿姆的话，慢慢地站起身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他今年已经32岁了，我的儿子还活着，他居然还活着，我的儿子还活着，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，他还活着。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，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，只要奶奶开心，她就是开心的。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。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，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。平措爷爷呢，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，让央家母去镇上买点好吃的，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。 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。等到吃完中午饭，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。这时候啊，平措爷爷就说了，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，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，而且交通还不便利，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。明天就走吧，把喜儿留在敬老院，我们给你看着，毕竟路程远呢，你行动也不方便，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。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，当时就不干了，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，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，不行不行，我要跟奶奶走，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，奶奶眼睛看不见，我好给奶奶领道。喜儿那年才6岁，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。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，非要给奶奶领道。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。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，奶奶肯定带着你，不管走哪儿都带着，你得给奶奶带路啊。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，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，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。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，也都不再说啥了啊，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。那就这样呢，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。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，再换骡马车，再换吉普车，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。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，那就是前些年啊，我从山南去祁连县，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。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，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。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，整整用了23天。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，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，又是雪山草地，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，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。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，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，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羊膻味，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。没办法呀，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，车窗都打不开呀，还有下大雨的时候，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，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。哎呀，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，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，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，他都会不顾一切的去。总算是走到了，只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，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。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，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，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，明儿一早再过来。其实大家想啊，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， 对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，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。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，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。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，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。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，满脑子也在想，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，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，他结没结婚，有没有孩子，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？想到这儿，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，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？到这个时候啊，马奶奶才反应过来，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，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，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。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，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，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，一夜都没有睡。天还没等亮啊，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，早早就起来了，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，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，就静静的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。那么到了上午呢，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。到了地方之后啊，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，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？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，请马奶奶坐下啊，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。那时候不像现在哈、啊，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，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当时那个年代呢，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，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。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，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，然后就问了一句，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？他不知道我来了吗？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，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，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？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，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，他直接呆住了，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。过了半晌啊，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，就又说了一句，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，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、啊、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，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，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。我们经过调查呢，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，就是您，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。马奶奶还没有等公安人员说完，就淡淡的说，害人偿命，他害了我儿子，我就必须让他偿命。这个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扑通一下就跪在了马奶奶面前，哭着说，老姐姐，求求您原谅我儿子吧，他当初年纪小做了错事儿，他自己也过了15年的逃亡生活，孩子他妈已经疯了。 马奶奶听到这儿，马上打断了男人的话，站起来用拐棍用力地搓着地面，怒吼着说道：你儿子小，我儿子当年虚岁才19岁啊，19岁就被你儿子害死了，你让我怎么原谅？你的妻子疯了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呢？我的眼睛是怎么瞎的？这都是你儿子害的。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，是从他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他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，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。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，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，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：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，是我一个人带大的。刚刚满18岁的时候，受他爸爸的牵连，下放到你们祁连山。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，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？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。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：我跟他妈这些年呢，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，我们全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儿子。我家孩子逃跑之后，他妈就疯了，为了给他妈治病呢，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。直到6年前呢，我们知道了你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，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。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，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，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，我就给他送来自首。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，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，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。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，颤抖地说道：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我儿子回来，我儿子回不来，就要你儿子偿命。说完这句话呢，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。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他儿子公道。等回到招待所，喜儿好奇地问奶奶：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？马奶奶告诉喜儿，因为他伤害了奶奶，想让奶奶原谅他。喜儿问：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？马奶奶忍着眼泪说：是的，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。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？马奶奶回答说：已经瞎了，就变不好了。喜儿生气地说：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。马奶奶点点头：奶奶不会原谅他的。到了晚上，喜儿睡着了，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，他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他说的：他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？他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，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，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，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，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，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？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，自己唯一的亲人，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了， 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。害人性命的人，一定不能得到原谅。
这一夜，过渡一小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
北京时间21点整，
国家五 A 级景区神仙居为您整点报时。
神仙居送问界 M7， 抖音发视频改拍神仙居银汽车话题，你就有机会。
这里是浙江第一声，浙江之声。
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这补贴是不是快发了呀？
补贴我都拿到手了呀。
真的吗？
当然，这个夏天不止高温补贴，到中国移动营业厅购机还有双重补贴哦，最高可享500元国家补贴和3000元移动补贴哦。
不早说，我这就去。
哎，先别走啊，还有救济抵现金、靓厚礼、爱家礼、会员礼也不能错过。
补贴购机就选移动，
中国移动。
欢迎继续收听乐龄芳华节目。
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。天亮之后呢，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，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，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，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，就让他们回去了。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，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？公安局的同志呢，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。这个左天宝啊，也就是害你儿子的人，在15年前是在北海州盐山牧场6队的，就是您儿子下放的那个牧场。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，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，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，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。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，一切都变了。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，但是有文化呀，爱动脑，懂设计，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，就学会了骑马放牧，还给牧场6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。听到这儿，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，她的儿子太优秀，死得太可惜了。工作人员接着说，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，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。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啊，他分配的不合理，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结果啊，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，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。啊，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，转身就跑了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。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，接着就给告发了。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，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，这一跑就跑了15年。他是跑了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6队，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。当时6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。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。啊，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，人就疯了。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啊，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他母亲疯了之后，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，总说找他儿子，总说他儿子回来了。就为了这个事儿啊，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，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。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， 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，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，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，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。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，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，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，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，深深的愧疚当中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，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，太对不起王国生，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。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，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。再一个，他跟我们讲啊，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，不想再跑了，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，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，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。但是回到家之后啊，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，还有疯掉的母亲，他就又改变想法了。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，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，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。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，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，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，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。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，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。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，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。这一巴掌打完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，跟他父亲讲说，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？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？咱早说呀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。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，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，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，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。但是只要犯错了，就必须得接受惩罚，这就是法律啊。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父亲马上就说，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？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？咱们犯的错啊，就应该接受惩罚，你早点去自首，早点接受惩罚也能早一天出来。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，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，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，还能给你妈尽尽孝。走吧，跟我去自首吧。这就是左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。就这样，害您儿子的左天宝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。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，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，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。当时他父亲说，原本想去西藏啊，亲手把这个钱交到你手上，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。那天在局里啊，给你下跪，你走了之后，他本想去追你的，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，也快60了，再加上这个病，身体非常虚弱。儿子今年35，犯错之后啊，跑了15年。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，他现在的心愿呢，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，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，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。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，原本坐在床上的他突然就站起来了，随口就说，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原谅。 我现在两个家庭，五口人，一个死了，一个瞎了，一个疯了，一个重病，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。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。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了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，大婶儿，您别激动啊，您听我说，首先呢，您别误会，我们让您来呢，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，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，您儿子的案子啊，即将有结果了，所以必须请您到场，这是公事。左天宝的父亲呢，给你钱啊，求您原谅啊，求您谅解啊，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，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。只不过是左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，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。他父亲呢，今年估计啊都够逃的啊，他父亲是想啊，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，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，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。对于是否能谅解，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，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，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，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。说完之后呢，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。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，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，嘴里呀、啊、就喃喃地嘀咕着，他把我儿子害了，我儿子没了，我眼睛瞎了，他跑了15年，他妈疯了，他父亲现在也没有多少活头了，而他现在已经伏法了，可能很快也没了，怎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？这究竟是谁酿下的错呀？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，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。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，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，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，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，结果得到的呢，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。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。我相信换作是谁呀，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，都扛不住啊。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，嘀咕着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，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。喜儿说，奶奶，我要回家。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，好，咱回家。但是回家之前呢，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，可漂亮了。喜儿听完之后啊，高兴的都跳起来了，说，奶奶，那咱现在就走吧。马奶奶说，好好。就这样，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。这娘俩经过1个多小时的颠簸呀，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。那咱们说，马奶奶为什么要在回家之前带着喜儿去一趟盐山公社呢？因为盐山公社啊，就是当年马奶奶她儿子下放的盐山牧场。马奶奶想，既然都已经来了，儿子已经是见不到了，但是她一定要去一趟她儿子曾经劳动干活的地方，找找念想。经过一路的打听，又走了3里多的路啊，他们来到了6队。6队呢只有一条主街，2排房子。喜儿告诉奶奶，每一个院子啊 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，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。每一个大门前呢，都有两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。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，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。喜儿跟奶奶说，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，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。最让喜儿高兴的是，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。但是喜儿的小手呢，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。就这样啊，他俩一直往前走着，走着走着啊，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，害怕地说，奶奶奶奶，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，她在抓小孩儿。奶奶说，不怕不怕啊，奶奶带你躲起来。就这样呢，马奶奶和喜儿啊，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，说，奶奶，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，他在追打那个奶奶，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。这时候呢，马奶奶搂着喜儿说，别出声别说话啊，他找不到我们。就在这时候，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，我儿子回来了，天宝啊，你别跑了，怎么抓不住你呢？天宝，你听话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嘴里不住地喊着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下子就想到了，这个疯老太太呀，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。紧接着呢，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，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。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，一边心疼的哭喊着，老婆子，你能不能别跑，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？你跑出来找儿子，整整找了15年呢，老婆子，我也追了你15年。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，我都能给你带回来。但是老婆子，这次我真跑不动了，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。我真没有力气了。男人狠狠地把柳条摔在了地上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，说，你儿子害了人家的命，就得给人偿，这是他的命，也是咱的命，咱听话，咱回家，咱别再找儿子了，这回他永远也回不来了，咱没儿子了，我也照顾不了你几天了，儿子没了，我要是也走了，剩下你一个，以后可咋办呢？这个时候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，竟然是逐渐的安静下来了。在男人一声声的走，咱回家，听话，咱回家，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的离开了。此时的马奶奶呢，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，马奶奶一把抓去喜儿的手，一字一顿的说，喜儿，走，咱也回家。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，返回县里的路上，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。从前呢，有个老爷爷，他儿子啊，在地里干活的时候， 啊，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，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，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。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，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，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，但是没打到这条蛇，让它跑了。结果呢啊，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，老爷一看说，既然你咬死我儿子，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。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，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。结果没想到的是啊，没过几天的功夫，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、狗啊、牛啊、羊啊，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。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，他也选择了报复。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，就更愤怒了，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。结果呢，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，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，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，所以互不相让。最后呢，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，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。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，毒发身亡了。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，是要告诉你啊，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，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。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，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，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，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，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。那最终的结果呢，一定是两败俱伤。所以喜儿啊，你要记住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，总得有人先放下。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，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，似懂非懂地点着头。就这样呢，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。到了公安局以后啊，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，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，如果我儿子死亡啊，我现在不想追究了，我选择原谅的话，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？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，当时就呆住了，半晌才说呀，老人家，你考虑好了吗？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工作人员说，你是受害的一方，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，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，您一定要考虑好，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。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，说你们准备材料吧。就这样啊，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，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，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，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。按完之后呢，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，带着喜儿又返回了她那个在她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她的敬老院，回到了那个所有的孤寡老人们共同的家。 所以朋友们呢，我说到这儿，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开始啊问大家的那个问题，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？放下一件事儿到底简不简单？今天呢，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，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，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？或者说，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，您会选择原谅吗？我相信呢，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，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。可马奶奶呀，偏偏选择了原谅，选择了放下。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，有人说马奶奶软弱、懦弱啊，不敢与别人去争；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，容易相信别人。而马奶奶说，想要原谅一个人，一定要先原谅自己，放过了别人，也就是放过了自己。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啊，证明了这句话。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，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。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，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这八个字儿啊？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，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，活在当下，把心放宽，把事儿看淡，随心而行，随遇而安。人呢，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。人之所以快乐呢，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。人生哪能多如意，万事只求半称心。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，合得来啊，好好相处，多多关怀；合不来呢，保持距离，装装糊涂。做好自己，无愧于心，无愧于情。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把别人还给别人，把自己还给自己。我是马玉坤，我们明天见。
已经太多风雨，昨天的烦恼别放心底，闲言碎语不信也不起，做好自己才是用道理，今后活着就是好福气。做人做事你不要算计，说话别太慢，留点余地，原谅别人也放过自己。
健康提醒：保健食品不是药品，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。